陈仪的台湾，林彪出现在东北。1947年，陈仪往事，228事件。虽然她小时候只不过是个台湾的农村姑娘，但是她20岁的时候既年轻又漂亮。她先在上海学习共产主义，然后和一些进步学生去莫斯科，在日本监狱里坐了9年牢。她患了肺病，现年46岁，不再漂亮了。不过肿眼睛大耳朵的陈仪将军一回想起他担任台湾省主席时那最倒霉的日子，就忘不了这个叫谢雪红的女人。陈仪把上个月台湾人的叛乱归罪于谢雪红，实际大部分问题都出在陈仪和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帮来接收的穷光蛋上。谢雪红当时任台湾的妇女会主席，发表反对陈仪的演说。不过了解谢雪红的人说，谢雪红不像是个共产党员。陈仪最后也承认，叛乱之前共产党还没有组织好，可是叛乱起来之后他们就抓住了机会。当中国人恢复对台湾的统治时，日本人是自1895年占领台湾的，陈仪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带领他的助手和垄断经济警察接收了日本人的国有工商企业并加以扩大，如粮食、樟脑、茶叶、造纸、化学、炼油、水泥等。他没收了500家日本人的工厂和矿山，以及成千上万所房子。上海的文汇报说他什么都要管，上至旅馆，下至粪便。台湾人觉得他们成了殖民地的受欺辱的孩子，而不是汉族长期丢失的孩子。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卡车经济警察冲到台北市主要街道上捉拿垄断经济的破坏者。他们用棍子殴打卖香烟的妇女。陈仪颁布的法律是台湾人只能买陈仪一帮人生产的香烟，否则就是犯法。有一群人聚集起来，警察就开了枪，群众追赶警察，焚毁了卡车。第二天，一些群众拿着标语牌示威游行，陈仪下令宪兵开枪，打死4人，伤11人。叛乱扩大了，群众打死一些大陆来的人，他们成立了清查委员会。温和派的委员如茶商王天田在马路当中广播，要求选举市长，国有企业应由台湾人经营，取消垄断。王说，我们并不要求独立，我们支持中央政府，我们热爱祖国。但是谢雪红和台中的要求却不止于此，他掌握了台中叛乱组织的领导权，他的人夺取了警察的枪械，占据了该地达10天之久。清查委员会增加了32条新要求，例如台湾自治，所有国营企业一律交给台湾人。有些人甚至谈到台湾应成为美国的保护国。有些人占领了屏东，唱起了美国国歌。由于众寡悬殊，陈仪最初陷于困境，不得不有所让步。他答应禁止部队使用暴力，放松垄断控制。他派另一位小姐谢月仙到电台上广播，宣称头一天宪兵开枪没有打死人。谢月仙和谢雪红同样有名，她是台北市的一位女医生，她以救助可怜的妓女而出名。在竞选台湾的国大代表时，她击败了谢雪红。台湾人不喜欢谢月仙的广播讲话，他们把她的家具和财物拖到街上烧毁。 只是等到中国大陆的援军、正规军和宪兵抵达后，陈仪才脱离困境。到上星期为止，他已把所能够认出或抓到的叛乱分子的头头们处决或监禁，他的部队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这是台湾的国大代表在南京所控诉的，估计在全岛杀死了3000至4000人。陈仪说，那个姓王的茶商已死，当部队去捉拿他时，他拒捕，所以被打死了。陈仪把台湾的最后一家报纸封闭了，因报上登载了一则南京来的消息，说陈仪要被撤职。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对人民进行慰问，代表团团长白崇禧让陈仪放松控制，不可不依法律进行拘捕。最后，坐在杜鹃花下一张日本扶手椅上，靠着桌上的绿色台布，花白胡子、肿眼泡的陈仪睁着又黑又小的锐利眼睛开始讲话。日本人统治了这个岛屿51年，我准备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人民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下更加欢乐。到目前为止，谢雪红还是拒绝接受再教育。当大陆的增援部队到达台中时，他和两卡车的人逃到日月山中，他们到土著居民中寻求保护。不论是统治台湾212年的满洲人，还是统治了51年的日本人，土著人都没有接受再教育。大陆来的政客陈仪将军不得不把他的5年再教育台湾人计划抛开，离开台湾。陈仪任台湾省主席19个月的成绩是台湾的动乱反叛，他们痛恨他的垄断政策、警察高压和他个人。南京政府最终把他撤了职。为了进一步保证台湾人不会像后妈对待的孩子，南京政府废止军管，今后台湾省将向大城市治理办法治理。这次接任的省主席是一位聪明、言语和善的外交家魏道明，他是律师，战争期间曾任驻美大使。而在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上，陈仪说人们误解了他，他的垄断政策只是为了保护政府财产。他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私营企业，我一直想把私营企业再度建立起来。1947年的人物志。张群，蒋委员长坐在他舒适的起居室里，室内放着许多盆花，墙上挂着条幅，桌上摆着宋代瓷器，另外还有一些皮椅子。国民党20年来一党专政的时代名义上就要结束了。委员长略看了一下手写的文件说道，好好，咱们在上面签字，并把这份文件作为纪念品保留起来。在这份联合政府协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签字者同意新成立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国务院的成员是通过民选的，应该包括国民党员17人、青年党员、民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4人。此外还留给共产党一些名额，因为无人认为共产党会接受以下2条：一、承认在南京成立的扩大政府的领导；二、使华北各地的铁路全面贯通。蒋委员长又提醒大家，联合政府的国务院总理因为所有党派所接受，我认为可以由张群担任。无人反对，大家一致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蒋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表示赞许。张群将军现年58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些。他是物产丰富的四川省主席，温和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自从和蒋介石一起在日本学习军事以来，他一直是蒋的亲密朋友。张群总是站在蒋的一边。1931年张群任上海市长时，根据蒋的命令逮捕激进学生的领袖，引起5000个学生冲进了市政府，把张抓起来关了1天1夜，让他听指责他和蒋的发言。他被释放时是坐着救护车走的。1938年由于被日本人逼得后退，蒋让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到偏远的四川省，使那里得到控制，这样就可以把政府迁移到那里，立重庆为首都。他指定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然而抱成一团的四川旧军人拒不接受，于是蒋介石自任四川省主席，让张为自己的特别助手。1940年蒋悄悄地脱身，让张实际上负责。由于张群在南京政府中温和派所起的作用，西方人看到来自中国的报道感到满意。温和派和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似乎在国务院中占大多数，而蒋似乎也支持他们。艳阳初，虽然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在艳阳初的群众教育运动展开之前，中国人只有50%能够读和写。24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历史的动力和许多学者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艳阳初是其中之一。现年53岁，品行勤俭、身材细长的艳阳初，其群众教育运动的想法是在他远离家乡时受到启发的。他出身官宦之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基督教中国男青年会派他去欧洲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派到有5000华工的地方工作。他的部分工作是替工人写信，因为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人能够掌握文言文。当时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适等人开始提倡比较简单的白话文，或是称作口语的文字。艳阳初把最常用的中国字减少到1000个，于是产生了基础中国字。他在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对此热心的学者，一村一村地建立起人民学校。燕说，他们喜欢读书，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梦想读书。内阁的部长们到定县遍地尘土的村庄里参观燕的总部，发现那里的人不仅读书，而且把村庄打扫得干净，庄稼种得又大又好。燕的指导思想是，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社会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是在旧社会里奋斗的。蒋委员长懂得文化的重要性。1940年，就在被炸得疮痍满目的重庆附近，成立了国立农村重建学院，蒋任命燕为院长。燕的困难不光是教新学员的问题，还有教材的问题。他希望从出版商马歇尔·菲尔德资助的钱里，能够成立一个人民出版社，以便向他的学者们、人民学校毕业生提供便宜的基本字书。他的目标是10年里中国的文盲要降低到人口的10%。陈立夫，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自然不能忽视中国，就和他不能忽视欧洲一样。 不过，美国对欧洲的看法，由于从莫斯科来的寒风，把美国的幻想一扫而光，迅速地明确了。而对中国美国人的看法大致如下：毫无疑问，中共是极端主义者，而且比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更具有挑衅性。蒋介石也许不知道，但是被反动政客所包围。如果一个美国人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是左翼报纸的报道，他一定很快就看到了陈立夫的名字。他是臭名远扬的 CC 系的头子，中国的坏事都和他有关。他是幕后操纵的恶棍，他破坏国共间的协商，阻碍一切进步。陈立夫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急切但是更伟大的任务，就是前客，或是叫婚姻介绍人，意思是把中国的孔子学说和西方技术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办法。他著写有关社会哲学方面的书，建立上自蒋介石下到乡村的政治机构。陈是把孔子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袖人物上，他不赞成宋子文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对中国害大于利，顶多也不过是利害相当。他说，今天科学的进步把我们长期以来的习惯打破了，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得不改革我们的社会习俗，克服头脑中的惯性，在我们能够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以前，和做好防止科学带来的危害的准备以前，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我们的飞机是超音速的，可是我们的身体并不是超音速的。在这个动力的、进步的、发展的，但也是平衡的世界上，人类需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他认为，既然孔子的学说能使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延续下来，那么这个学说就该重新运用，而不是应该放弃。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臣不愿中国社会继续淹没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下面。臣说，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贪污腐化，而在于长期内战造成的经济危机。就如美国的内战使美国有一段时间公共道德低下一样。孔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又说，当一个人的自然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他就能够不受爵士音乐、纵欲、钱财和物质的诱惑。陈立夫认为，通向美德和有秩序的社会的道路是孝，孝就意味着家庭就是一切。他把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不过也为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找了借口。西方人不知道孝是强加给一个人的责任，但也有助于改造一个人的罪恶思想，这也是西方的道德基础。和孝相关联的字是正，正确，这个字强调礼仪和行为的正确。陈立夫和蒋介石都是浙江人，陈家八兄弟中只有陈立夫和大他八岁的陈果夫还活着。陈果夫患有结核病，是农业银行总裁。陈立夫幼年家境很穷，生活无保障。不过他有个叔叔是革命将军陈其美，陈其美是年轻的蒋介石的保护者，在他将死时把蒋叫到床前。在我临死前，我托你一件事，我无子女，但我哥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我死后请你照顾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 因此陈立夫在蒋的保护下，1919年至1923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他努力学习物理、数学和中国的古典作品。他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崇拜俄国革命，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